我们对未来一无所惧，除非我们忘记了主在过去对我们的引导和教导。华亚伦，一位久经考验的基督徒，面对未来那不可知的道路，发出了这样一句豪言壮语。弟兄姐妹们，身为富林信徒、渔民教会的成员，我们怎样能够在21世纪的混乱世界中踏踏实实地过好今天的日子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信仰与生活栏目，来从先辈们的成功与失败当中探索我们前面的道路吧。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马拉基书3:10。听众朋友们，这节经文呢，您肯定很熟悉，讲的呢就是上帝对他的百姓的应许。上帝说了，凡是他的子民，不论男女，要把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交还给教会。大家呢听到这一点就想问，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在圣经当中，上帝说了，你得获财的能力呢是我给的，你的聪明智慧是我给的，生命的一切呢，其实都是来自于上帝。所以，我们收入的十分之一要归还给上帝。那么，这些钱呢，就用于资助圣工，使他的教会呢，有足够的传道人来传福音。上帝还给了一个应许，说如果你不信呢，你试一试，只要你忠心的归还十分之一，我会把天上的窗户打开，让更多的福气呢从天上降下来，降到你的家里面去，甚至呢你的福气多的好像家里面呢都盛不下了。那么在上一讲我们就提到了，早期的富林教会开始考虑到教会应该有组织，因为呢传道人他们的生活没有保障，很多传道人年纪轻轻的四处奔走传道，几年的时间呢就因为工作压力太大，生活条件太差，浑身呢都落上了一身的病。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如果没有一个系统的收教友的奉献，然后呢分发给需要的传道人，那么他们的传道生涯呢不会长久，上帝的圣工一定会受影响。刚才我们所读的马拉基书3:10呢，是我们现在常用的经文，用来鼓励教友忠心的归还十一，支持上帝的圣工。但是在最初呢，这节经文怀雅各也好，还有其他的教会的领导都没有使用。那么他们当时呢也没有强调奉献从上帝那里呢还能够得回赐福，他们只是说呢，大家只要稍微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点钱捐给教会就够圣工用了。他们所强调的这种捐献的方式呢，可以说不需要太大的牺牲，甚至呢没有什么痛苦。但是这样的奉献呢远远的不够支持圣工的发展。大家还记得上一讲我们提到 当时怀雅各呢，他建议18到60岁的男性教友呢，每人每个星期捐出5分钱到2毛5分钱。所以呢，这个数目在当时呢，根本不算什么的。那么这样的奉献呢，虽然教会有了收入，但是呢，远远的不够支持圣工的需要。有人呢，就提到了要缴纳十一了。有人就看到了经文里面的上帝所设立的这个归还十一的制度。但是当时呢，怀雅各却认为呢，自己的建议比十一这个制度呢还要优越。那么到了1876年2月份的时候，达德利·康奈特开始写文章了，他强调马拉基3:8-11的经文。他这篇文章呢，好几点，其中就说到呢，上帝是要求所有的信徒要把收入的十分之一呢归还给上帝的殿，支持圣工的。注意他说的呢，归还而不是上交。上交呢，好像是交税一样，但是归还呢，就是本来这一部钱呢，这一部分钱就是属于上帝的。因为我们一切的一切呢，都是来自于上帝，所以我们只是归还一小部分，而且经文说了，上帝一定会赐福你的奉献的。那么同年1876年，大总会开会了，康奈特呢就估计了，他当时的推算是，如果所有的教友都交十一，那么教会的收入会从目前的每年4万美金升到15万美金。1876年10月，基西大会呢批准了康奈特的建议，而且呢，那个时候收发捐款的这个架构呢，教会的结构已经基本上到位了。我们知道呢，在1859年的时候，当时呢还有很多的信徒对教会慢慢的要具备自己的架构呢感觉到非常的担心，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教会呢又成为了巴比伦。但是很多的教会领导呢都已经认识到了，如果教会不组织起来，那么教会的圣工一定会受到影响，受到阻碍。1859年，怀雅各就写到呢，说我们现在的复临运动缺乏系统，我们一定要组织起来。有些人呢过于担心，不敢迈步；有些人糊涂了，说我们很快也要成巴比伦了。还有许多袖手旁观的人说呢，上帝自然会照顾他的圣工。那么怀雅各呢，对着各种各样的态度呢十分的愤慨，说如果你称自己是复临信徒，却又拒绝圣经中所列出来的秩序，那你才是真正的巴比伦。弟兄姐妹们，巴比伦这个名词呢，在圣经里面就代表着压迫，代表着混乱。巴比伦的前身呢，就是在创世纪11:9所描写的那个城市巴别。当时呢，在洪水之后，地上的人越来越多了，他们呢不相信上帝的应许，认为我们这样子胡作非为生活下去呢，上帝总有一天还会再发洪水来淹死我们。于是他们就商量好了，要建一座高高的塔，水来了我们就跑到塔顶上。于是呢，这个庞大的工程就开始。那么上帝看到人这样子狂妄的要实行一个庞大的计划，就很巧妙的变乱了他们的语言。一下子呢，本来大家都是说一种语言，现在呢大家讲着不同的语言。 谁也跟谁没有办法沟通。所以那个塔呢，就叫巴别，巴别塔。巴别本身的意思呢，就是变乱。这个巴别塔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现在的伊拉克。那么巴别后来呢，就成了巴比伦。整个意思其实都没有变，都是混乱的意思。所以当时的富林信徒呢，一直都很担心，如果我们成立了教会，一层一层的有架构，那么会不会变成巴比伦呢？就好像我们现在所脱离的各个教会一样。这就是当时教友的担心。那么教会的发展没有组织根本不行。我们来看一下箴言书29章18节。箴言书29章18节这样说，没有意向民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所以当时的很多的信徒呢，他们没有胸怀大志，没有这么宽广的视野，没有意向，所以呢也做不了大事情。那么怀雅各呢，当时是教会的一个首屈一指的领导，他看到整个复临运动的这个概况呢，他就明白上帝在带领这个运动，而且相信呢上帝对这个运动有更大的期望，更大的安排，所以他的眼光呢与众不同。1859年的时候呢，怀雅各就抛弃了他旧有的思想，认为呢我们的复临运动应当成立自己的组织，圣经里面不一定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列出来我们才能照着做，因为我们现在工作呢有这个需要，这是我们教会进步发展的过程当中看到的需要。那么他当时的理论呢就是这样子，思维开始出现转变了，说呢只要我们的决定我们的计划不违背圣经就可以采用。他举了一个例子，说圣经里有没有说我们可以印报纸、发单张、印刷书籍？没有。那么是不是我们现在做的就错了呢？我们印刷报纸、发单张都是为了传福音，圣经里没有，是因为当时呢还没有这样的技术，但是我们现在有了，我们看到这样的方法可以用来传福音，我们就可以做。很有道理。到了我们21世纪，大家想想，现在很多人都会用电脑，可以上网查很多的资料，用电脑传福音呢不用打印就可以把信息传到很多地方，圣经里也没有说互联网，但是我们现在在使用，难道就是不符合圣经吗？当然不对，并不是说呢圣经要把我们生活当中的一切都列出来我们才能够有根有据，我们要从圣经里面呢是抓到原则来指导我们的生活。那么当时有一些人呢就不同意建立教会结构，所以就会有思想上的冲突。怀雅各就告诉大家了，我们作为上帝的活的教会，有生命力的教会，要凭着祷告和常识往前迈进。怀雅各看到了教会的任务，教会的布道的使命，所以呢有这样的需要，就要有新的思维方式，转化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呢促使事物的发展。所以我们感谢上帝，他给我们一些好的领导带头羊，能够使他们有胆量和胆识，我们也应该效仿。生活当中我们不能够常常的拘泥于形式，循规蹈矩，墨守成规，我们常常呢需要有创新，只要我们的方法跟圣经不违背我们就可以采用，并不是说任何东西都得圣经里白纸黑字的写出来我们才可以。那么我们21世纪的人 真的有很多事情呢都不可以做了。传道书第七章第一节这样说，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这里的名誉呢，在原文里面也有好名字的意思。所以一个人他的名字很重要，如果你起一个名字呢，对这个人本身就是一种蔑视不尊重，很难想象这样的人长大了有什么作为。举个例子说吧，在一些比较偏僻的农村地区，有些人呢小名叫狗蛋儿，那大家都这样叫叫叫叫，连他真正的大名都忘了。这个名字本身呢，就是对人的一种歧视。那么可以想象，经常在别人的称呼之下，这样的人会有多大的自信心。所以一个人的名字呢，非常的重要。圣经里的人物都是这样子，父母呢，对自己的孩子有期望，给他起的名字呢，都是带着自己的愿望，希望自己的孩子呢成为有用的人。比如说耶稣降世的时候，天使就告诉玛利亚，将来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成为人类的救主。耶稣的名字就是拯救的意思。那么作为一个机构，一个教会呢，同样也是很重要的。做生意的也是想让自己的公司呢名字响亮，这样子呢可以使自己的生意呢兴隆起来。这些起名呢都是很有讲究的。但是我们的复林运动从这个1844年大失望之后呢一直在发展，20年之久都没有一个具体的名称。那么我们想一想，当时的在这种没有名称的情况之下呢，大家虽然有一些基本的信仰了，但是呢可以说联系是非常的松散，没有结构，没有名称。当时还有人认为呢，就说那教会，上帝的教会在圣经里面也没有什么名称啊。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作的需要呢，这样的迫切性越来越强烈了。比如说在 Battle Creek 伯特克利这个城市，当时是富林信徒富林教会的中心，那里的出版社要根据法律的要求呢登记成为公司。那么这个公司登记了，公司的主人是谁呢？不可能是怀雅各一个人的名字，怎么能够归私人所有呢？怀雅各自己也不愿意承担这样的经济责任。我们知道在现在很多地方呢，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呢，教会在购买房产的时候呢，常常以私人的名义来进行。如果这位教友去世了，那么这个财产的归属呢，有的时候呢就起了纠纷了。同样的情况，我们教会的财产，教会的登记应该登记在谁的名下呢？没有一个教会组织，没有一个名称，就遇到难题了。那么怀雅各呢对大家的担心，认为呢如果我们教会现在有结构有名字，那就太巴比伦了。怀雅各反驳他们说，上帝委托给我们的东西，我们不可以再推回给上帝，那样做是非常危险的。圣经里没有的并不说明我们不可以做。所以呢怀雅各强烈的帮助大家呢要得到提醒，看到上帝需要我们在新的时代呢有新的作为。1860年的时候呢，早期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开始投票要取名，当时叫什么名字呢真的不知道。很多人就说呢，我们就叫上帝的教会。但是也有很多人反对，说因为这个名字呢太多了，太烂了，很多的 地方的教会都是叫 The Church of God， 上帝的教会，没有一点特色。这个时候呢，大卫·惠特建议我们要起名叫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大卫·惠特是什么样的人呢？大家记得吗？对了，他就是在 Battle Creek 这个城市呢被称为是最诚实的人。他坐下来，经过一天的查经，就接受了复临信徒安息日的信息，耶稣基督复临的信息。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这些讲解呢都是出自于圣经，有根有据，所以大卫·惠特一天就接受了。那么现在呢，他建议说我们的教会联合起来之后呢，就叫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大家一听呢，说很好，这个名字呢包含着我们的信仰和立场。比如说基督复临，这是我们等待的盼望的，就是要等着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安息日会，安息日，这也是我们一个特色，我们就是要恢复到守上帝的诫命，把上帝的十条诫命呢完完全全的守起来。所以大家都表示非常的同意。怀艾伦师母呢在开会的时候呢一直没有发言，但是开会后他也赞同，他说这个名字真的很好，的确是表明了我们的信仰，而且呢这个名字一定会像主的利剑一样，可以使罪人看到他们的罪，然后呢把他们引向我们的主基督。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呢，从那一个时刻起，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呢就有了一个正式的名称了。这个名称呢一直到我们现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已经从这个一百几十年前小小的一部分人发展成了现在在全球拥有1500万教友的这样的大教会。每一步的行走呢都是非常的艰难，但是上帝呢的确是带领了。那么我们也看到教会的名字有了，教会呢还要发展。在1861年4月份的时候呢，信徒委员会就提议说要建立区域性的组织来监督当地的圣工。那么当时在美国东部的几个州，纽约州啊，还有宾夕法尼亚州啊，这些教友呢反对声音很大，不愿意建立。但是后来呢1861年8月份，怀雅各就写文章报道说，因为一些州的反对，不同意建立区域性的教会，那么很多信徒呢一盘散沙，一事无成。怀艾伦师母呢这个时候就看到了上帝给他的意象，告诉他上帝的教会如果不团结起来呢，可以说就不会有什么成就。那么他就批评了那些相信应该成立组织却又没有胆量发言的传道人，说在这个时候呢应该根据上帝的启示大胆地站出来成立一个教会组织。1861年10月，当时呢开大会的时候，第一个议事日程就是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要成立一个机构。首先建议呢就在密治安州，就是 Battle Creek 这个中心城市所在的州，先成立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密治根区会。那么怀雅各呢非常的激动，就这样呢第一个区会成立了。第二呢，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其他的许多州呢也有几个区会成立了。这就是我们教会的发展，一步一步的发展。那么大家应该记得，作为一个常识呢，你应该知道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第一个区会是在哪里成立的呢？就是在1861年在密西根州，美国的密西根州呢成立的这个区会。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带领着我们的发展，每一步都是很艰难，有人反对，有人赞成，但是就是在这思想的挣扎当中，上帝的真理一定会脱颖而出，带领他的教会呢走出正确的一步。愿我们大家在个人的生活，在教会的事工各个方面呢，都能够寻求主的旨意，帮助我们建立他在地上所需要的家庭和教会。好了，弟兄姐妹们，今天的讲道呢到此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有什么疑问或者问题，您可以写信来，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来信呢写给爱德收，爱是热爱的爱，德是品德的德。如果您想用电邮给我写信呢也可以，我的电邮地址是用拼音拼写的爱德 AIDE 爱德 @vohce.cn。 我们的网站呢是 www.vohce.cn， 网站的名称是望福村，欢迎大家收听。好了，愿上帝赐福您，我们下次节目再会。